朋友，欢迎到活在耶稣里网站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于洪杰牧师，请你预备好圣经和受教的心，让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
好，这一堂课啊，叫做敬虔的操练啊。那个关键不光是要敬虔，关键是我们回家啊要带进操练。如果没有操练的话，你发现我们现代的人特别有这个问题，就是左耳进右耳出去了，因为有太多的资讯从我们身上过去，天天我们都不知道看多少的东西。上礼拜我说过，一个小孩子平均一个月啊，至少看12000个左右的广告。那现在透过这种手机啦，啊，这种网络的东西，那看得更多哈。所以我想，我们每天都有很多的资讯在我们眼前经过，很多的声音从我们耳中经过，那么连神的道都在我们身上，常常不小心就过去了。所以我们为什么说要操练呢？就是我们不光听了，而且我们当回事，我们用信心与所听见的道调和，然后我们在生活里面能够很谦卑、很认真的很具体的去操练它。那你这样子就发现神的话才可能生根啊，才可能在我们里面帮助我们。那早上二哥传福音讲到了人生的百态，讲到很多的情形，其实不光是这个世代或是没有信主的人他们的问题，对神的儿女们一样。如果我们自己跟神的关系不真实，你会发现里面所有讲的世界上的人现在的生活的情形啊，那个碰到的问题、碰到的挣扎、碰到的痛苦，在基督徒身上其实是一样的。所以我希望我们好好来，好不好？那今天要讲的这个题目其实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哈，讲到随从圣灵的生活啊，因为救恩他讲我们可以信耶稣得永生。就是不光我们的罪被解决了哈，我们罪被赦免了，让我们将来可以逃避一个永远的审判和沉沦。那我光讲这几句话，如果我们真用信心相信的话，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感谢的不得了。我会觉得这个世界我还差什么，让我能够逃避将来永远的审判啊，那个神愤怒的审判，永远的审判，而且是永远的沉沦啊，在硫磺火湖里面啊，你想死都死不了。圣经上告诉我们，虫是不死的，火是不灭的。那么，耶稣基督救赎我们，让我们得永生。而永生不是只是一个时间上的问题哈，它也是一个生命品质性质的问题。今天我们得到了一个全新的生命啊，是神儿子的生命，而这个生命是在圣灵的里面重生了我们以后放在我们里面。所以今天在你我的里面，其实弟兄姊妹，如果主睁开我们的眼睛的话，你要知道今天放在你的里面跟放在我里面的生命，就是在拉撒勒人耶稣里面的生命一模一样。所以有一个老弟兄，他当传道人当了几十年，他说那天神突然开他眼睛的时候，他说他跑到马路上，他就跟人家讲说，你知道吗，耶稣住在我的里面啊。他说我走在马路上，他说我都不一样啊，我会觉得说你们不要随便碰我啊，宇宙的主宰住在我的里面，你知道吗？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今天要讲随从圣灵而行，不要以为又是一个做人的道理，不要以为又是一些什么特别的要求，而是我们怎么样子基督徒能够真正被神开眼睛，看见我们得到了宇宙中的至宝哈，这个整个宇宙都比不上这个东西，就是神儿子自己，他把他的生命在圣灵的里面放在我们里面。那既然是生命，他就不是一个死的道理，他是活的，他有他生命的特点，什么样子的生命就过什么样子的生活，对不对啊？这个你把一只鸡丢到水里面去的话啊，它就呱呱呱呱呱哭啊哭啊哭啊，它就灭顶了啊。所以以前沈保罗牧师他说，他到云贵去传福音的时候啊，他说他就发现云贵那边的长老啊，针对那些没有什么文化啊，那些非常贫苦的这些少数民族，或是那些务农为生的啊，这个放牧为生的人，他就讲大道理没有用哈。啊，他就用这样子的比喻，他说人生像个苦海一样啊。他说我们没有信耶稣以前，就像那个母鸡啊，你把它丢到海里面，它就 呱呱呱哭，然后就没有顶了啊。那个你听过母鸡叫没有？呱呱呱呱呱呱呱，有没有听过啊？就是呱呱呱呱哭啊，然后就没有顶了。他说你把鸭子给放上去呢，他在上面如鱼得水啊，嘎嘎嘎嘎嘎嘎，他充满了喜乐啊，不是世界没有苦难，他还是苦海。可是这个生命让我在世界中，世界虽然有苦难，但是我却得到了平安，我却有得到一个世界不能给我的平安和喜乐，那是在基督里面的。所以弟兄姊妹要知道我们里面这个伟大的生命，这个生命是活的，这个生命是有它的性情，这个生命天天在我们里面，它要从我们这个人身上被活出来。好，所以什么叫做随从圣灵而行，就是今天三而一的神，在神的儿子道成肉身，完成救赎，为我们死里复活，掳掠的升上高天，掳掠的众仇敌，然后回到父神的面前，所有的 mission complete， 所有的使命托付全部完成，所以他就到父神面前去领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什么叫做所应许的圣灵？就是神的儿子来到地上，如果还能够再回到天上的话，父神就要把所应许的圣灵赐下来。所以耶稣基督在地上33年半，从他生下来仇敌就要杀他，一路上追逼他，一路上用各样的试探要来让他失败啊！当他下到阴间的时候，整个阴府的权势想要拘禁他，但是因为他没有犯过罪，圣经上告诉我们死的毒钩就是罪，任何人下到阴间出不来，因为我们都犯过罪，那个钩子扣住我们，只有神的儿子从死里面上来，阴间的权势权柄不能够辖制他，他为我们复活了，他为我们回到神面前去，而这个时候他领受了所应许的圣灵，所以圣灵在五旬节就浇灌下来。所以今天我们重生都是因为圣灵而重生，我得到了耶稣基督的生命，是借着圣灵重生在我里面。所以今天耶稣基督他是借着圣灵内住在我们里面，那个带着身体神的儿子拿撒勒人耶稣基督，他带着他的身体已经回到父神面前去。今天在天上只有一位带着人性带着人的身体能够站在神面前的，就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他跟父神同坐宝座。但是今天耶稣基督住在我们里面，他不再是像拿撒勒人耶稣带着肉身住在我们里面的，不可能的，他是在圣灵的里面住在我们里面。所以他所有的生命，他的性情他对神的态度他里面的平安喜乐尊贵荣耀圣洁全都在圣灵的里面，我们都得到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你要知道这是大事，这是大福音。而接下来就是我们到底怎么样子来尊重他的内住，然后能够顺从圣灵来带领我们在地上生活行事，来带领我们在地上走我们未尽的路程，直到我们那天回去见他。所以不是我们到了这种60岁、70岁、80岁的人才觉得人生可贵。好，那保罗当他真认识这个的时候，他说我们要恐惧战惊，要做成我们得救的功夫，因为我们立志行事都是神的神借的圣灵在我们心里面运行，是照着他的旨意在我们里面来带领我们。所以当圣灵在我们里面运行的时候，我们就不敢忽略他，不敢浪费每一次圣灵在我里面的运行。所以保罗说要恐惧战惊。所以基督徒得救已经是完全因信称义了，我们得到的平安，得到的赦罪，得到的喜乐，得到的把握。但是保罗为什么讲恐惧战惊？因为他在我们里面是真的。我们怎么样子能够随从灵而行？所以我们底下 要来看一下今天这个题目。那我给大家的纲要我基本上就分三段，但是在我讲圣灵之前，我是觉得我们需要对肉体的本质有一个第一手深入的认识。那圣经上有很多的教导叫我们不要随从肉体，不要放纵肉体，要对付肉体。 这个甚至连世界上的事，老约翰都告诉我们，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神来的。那么到底什么叫肉体？你们觉得什么叫肉体？那最基本最基本第一层的意义就是我的 physical body、这个叫肉体嘛，对不对？我的肉身、我的身体，这个叫肉体，这是最基本的第一层的意义。那么当我把肉体的定义讲完的时候，那你就能够明白什么叫肉体的。肉体是讲我们从老亚当，从亚当所承受的生命，这个叫做旧造的生命，是带着罪性在里面的生命，这个旧造的生命所有一切的表现都叫肉体。它的表现包括了它的思想，包括了它的言行，包括了他所有做事的动机、做事的结果，凡是从亚当生命里面所出来的一切都叫肉体。所以就包括了我的身体，包括了我旧造从亚当来的所有的心思、情感、意志，包括我所说、所行、所做。弟兄姊妹，这是圣经上对肉体的定义。所以在希腊文里面这个叫做 sax，它同一个字在中文至少有四种到五种的翻译，一个就是我刚才说的肉身，就是身体。那第二个的翻译肉体，第三个翻译血气，第四个翻译叫情欲。那么这几个字都是用同一个希腊字，基本上大多数上百个都是用这个字叫做 sex， 都是同一个字来的。而这个字告诉我们，就是只要我所有的生活表现，我所做事的根据原则，如果是从亚当旧造，我原来的，我如果讲亚当受造你们觉得 很遥远，就是从我原来的于洪杰所出来的，通通叫肉体。从刘宇杰身上出来的都叫肉体，从陈晨身上出来的都叫肉体，这样你们明白了吗？所以你把你自己的名字加上去，一切从我原来某某人的生命里面所出来的东西都叫肉体。所以当我讲到这个肉体的时候，你就会说，难道这些好事、好行为、义勇的行为、见义勇为，这些也叫肉体吗？我跟你说，只要从我原来的生命出来的，在神的眼中都叫肉体。所以呢，圣经上讲到肉体的时候，一个是加拉太书第五章那里说的，属肉体的事都是显而易见的，就是例如说情欲啦、增进啦、骄傲啦、谎言啦、这些虚假啦、增进啦、这个嫉妒啦，这些我们一听就知道了，这是肉体，这叫做显而易见的肉体。而第二类的肉体呢，我给它取个名字叫做高档的肉体，就是我这个人身上，我的家教，我从小人生的修养，我看了那么多励志文萃，我有那么多很好的老师，别人给我的影响，让我 有一些很正直的反应，一个善心、温柔、乐意助人，这些凡是从我原来源头出来的，这个叫做高档的肉体。所以今天我们基督徒信耶稣了以后，你要晓得，神今天不是来修饰我们，不是因为我这个人什么都好就是脾气不好，所以神帮我修饰修饰让我脾气好一点，不是我这个人什么都好就是喜欢抽烟，只有一个小毛病，那么神帮你把烟给戒掉。这是我们很多的时候宗教的观念，就觉得这就是信仰。但是你要知道，十字架就是神对旧造最大的否定，就是打叉叉。从天上看，你背的十字架就是一个叉，就是神对我们全然的否定。凡是从肉体出来的，通通神都不要。如果今天人旧造的里面出来的这些所谓高档的肉体，所谓的好行为、善言善行，是神会悦纳的话，那么不需要救恩，不需要耶稣上十字架。 所以请弟兄姊妹一定要注意到这件事情，这个事情不光是不信耶稣的人不清楚，连信耶稣的人也不清楚，所以一辈子都活在很多的挣扎和痛苦里面，才会有保罗在罗马书第七章讲的那句话，我立志行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我真是苦啊。有没有这样子的经历？有这样子经历的请举手好吧。没有这样子经历的请举手，从来没有交战的，你只有爱主的人才会有这个交战嘛。你不爱耶稣，你绝对没有这个交战，就是因为你想要做好，你想要奉献自己，你愿意更爱耶稣，你愿意更有追求，结果发现你做不到，这个痛苦才会在我里面。所以我有一次在芝加哥福音大会的时候，我说在所有的基督徒里面最 popular 的两节经文，一个就是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大家都会背，都会嘛哈，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我说第二句也是几乎所有基督徒最常用的，就是立志行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尤其是那些爱主的弟兄姊妹。但是请你记得，罗马书七章十八节不是只有这一句话，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他特别说，保罗特别说， 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在我肉体中毫无良善。保罗早告诉我们了，你里面根本没有善，旧造的人没有善。罗马书也说，没有一人，连一个也没有，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在神的眼中都是罪人。好，那我如果在我里面没有善，那我为什么要去立志行善？就像你在这边看到一个交通标记说此路不通，你硬要去闯，那你一定回头。我就干过这种事，我在英国莱茵河旁边的时候，这个开车，他就说此路不通。我明明看到后面这个就可以到莱茵河了，他为什么此路不通？我就不甘心，我想省路嘛，要出去绕，因为这个人家借我一辆车，那个虽然是 Benz 哈，你在德国60%-70%的计程车都是 Benz， 所以你不要以为我们很神奇哈，在德国都是 Benz。那么他借了我一辆 Benz， 开上面有 GPS， 那个 GPS 我根本不可信任，他两次把我带错路，另外一次把我带到 highway 的进口，差点跟人家撞车哈，还好我反应快，没进去。所以呢，我就想说 GPS 可能是错的哈，那个此路不通也是错的，我就试着开一下，结果一开进去，果然就是一个 castle 哈，一个城堡挡着，就决定进不去了。那么我只是想问大家，当我下一次再经过那的时候，我还会想要硬闯吗？不会，因为我知道此路不通。我第三次经过他的时候，我还会硬闯吗？不会，我知道此路不通。可是你看看基督徒，信主两年，常常有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的挣扎。信主了20年，还是有同样的挣扎。就连到我这把年纪，甚至到了90岁，还在讲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我真是苦啊。就是为什么我们没有从我们的失败，从我们的无能中汲取教训？不光我们的经历告诉我们，我们自己其实是没有办法的，连圣经上也告诉我们。我们一起来看啊，这个罗马书第八章这一段非常的重要。他说原来体贴肉体的就是与神为仇，因为不服神的律法也是不能服，而且属肉体的不能得神的喜欢。你看他一口气讲了四件事情。一个属肉体的人，不要说他不能得神的喜欢，他是与神为仇的。不要说他不能服神的律法，他也是不能服，就算你想服你也服不了。不要说属肉体的人不能得神的喜欢，刚才说过了，他其实是与神为仇的，神厌恶，神恨恶，神咒诅一切属肉体的，因为罪性已经在我们里面。所以人怎么去修饰啊？这个早上二哥也举用了哈，这个佛教说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谁可以做得到？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第一件事情要知道，肉体是无能的，是败坏的，是跟神为仇的。第二个，随从肉体的结果，我写了两个哈，写多了大家也很忧郁哈。那一个是因胜不过试探而犯罪， 第二个，因活不出律法而失败。其实我这两个，就像我哥哥今天早上讲的，虽然不是十全十美，只差的内在美跟外在美是一样的，虽然只有两个，可是已经包括了很多了。属肉体的人，因为胜不过试探而犯罪。我相信我们都承认自己犯罪，相信很多的时候明明知道是试探，可是我们胜不过去。所以雅各书第一章十四到十五节，他说个人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这个私欲也是指的我们的肉体，就是我天然的生命，被私欲牵引诱惑的，私欲既怀的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这是我哥哥早上也用的经文。所以弟兄姊妹，你要知道我会犯罪， 会犯罪，不光是因为外面有试探，所以你不要把责任都怪给别人，都是那个狐狸精来诱惑我，把你外遇的责任丢给别人，试探是外面来的，私欲是在我里面的。所以私欲怀了胎，就这两个如果 不结合，它不会生孩子的，所以孤掌难鸣，这是我们中国的话，我这个掌怎么打它没有声音，除非我真的懂内功，啪一下那个墙都倒了，那是 武侠小说的，对不对啊？掌风嘛，那真正的是孤掌难鸣，我这样子它才出声音。同样的试探来，如果我私欲没有牵引诱惑，没有跟他结合，他是不会生出罪来，也不会生出死来。所以所有的罪我一定有责任。所以我每一次看到当有人在那里说认罪的时候，他的认罪内容如果都是在怪别人，怪别人，怪先生，怪太太，怪环境，我就知道他没有真正悔改，因为他忽略了自己的这部分。好，所以马丁路德讲，我们不能够阻止鸟从我头上飞过去，但是我可以阻止鸟在我头上筑窝。试探一定有，试探绝对有，但是我们怎么样子能够胜过试探，怎么样能够拒绝试探，逃避试探，甚至胜过试探，那个关键，其实真正的关键是在我里面的东西。你不可能逃避试探，外面充满了试探，这个世界充满了试探，网络上、手机上、马路上的广告、电视的广告、公司的同事，到处都是。很多东西仇敌为了破坏我们，他主动送上门来。好，所以今天的关键在我们里面啊。第二个，因活不出律法而失败，这是罗马书第七章，我没有时间去念全部，只挑了一节。他说，我觉得肢体中另有个律和我心中的律交战，就是我心里面是想做好的，就是我想立志行善，但是我却发现在我的里面另外有一个律和我交战，把我掳去，叫我服从那肢体中犯罪的律。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所以你看到了没有，就是不是我们不想做好，而是我根本发现我每次想要做好的时候，在我里面就有另外一个律来跟我交战，把我掳去，然后叫我服从那肢体中犯罪的律。我曾经打过一个比方，当1991年第一次这个波斯湾战争的时候，那是老布许，还不是小布许，他们打伊拉克的时候，伊拉克根本没有办法跟美国的军备相比哈。那个时候美国的这个我在看报纸上，他这个现代武器的介绍，有一个叫做Pathfinder， 就是这个现在很多车子也叫 Pathfinder， 那他就介绍我们这个东西，就是你伊拉克你不要打高射炮，你不要开炮你就安全，你只要一开炮，这个Pathfinder 它有一个能力，它就雷达马上就能够精确的算出你这个炮从哪里来，位置在哪里，然后一个飞弹过去，你这个炮台就结束了。所以伊拉克只要打炮出来，它一出来完以后，接着飞弹就过去了，那个炮台就解决了，所以伊拉克根本没办法跟美国打。我就拿那个例子来讲今天罗马书第七章哈，你不要在这里说我可以我要怎么样的时候，你发现哎还没事，当你要挣扎说我要做好的时候，你发现哎那个炸弹过来了，肢体中另外有一个律来跟我交战，然后把我掳去，叫我服从中肢体中犯罪的律，结果我跌倒了。 所以像情欲像网络色情都不是靠压制的，你怎么压越压它越活，赌博啊烟瘾啊毒瘾啊通通都不是靠压制的，你越压它越活，你越想 去胜过它 它越活。圣经上早就告诉我们，保罗在2000年前就告诉我们。所以我每次碰到那些有情欲捆绑的那些在胜不过去的人，我都跟他讲，圣经上早就告诉我们，你越压他，你越去挣扎，你越失败。你必须很谦卑的回到主人面前，很认真的认识，借着住在我里面的圣灵，借着神的话语的能力把我们带过去的，借着活在身体的保护中，逃避少年人的试探，不要给魔鬼留地步，这些都是外面可以做的，但是都很重要。有一些东西要拒绝，要逃避，要远离。你不要以为一定是犯罪的事，连一些人在那里 gossip， 在那批评论断，讲别人消息，你也要学习远离，不然你就有一天跟他们都一样，天天都在讲这些，或是你被这些话伤害绊倒。所以以前白居易 去请教一个、这个有一个禅师，他打坐非常有定力，定力到一个地步，鸟可以在他头上筑窝的，所以他叫做鸟巢禅师。你们听过这个故事没有？那白居易去请教他人生哲学的时候，这个鸟巢禅师告诉他说，众恶勿作，万恶勿作，众善奉行，就是恶都不要做，做好事。白居易说，这是连三岁小孩都懂的。鸟巢禅师告诉他，三岁幼儿虽然可以明了，80老翁做不了，你怎么去努力你还是做不到的，因为在我里面，在我肉体中毫无良善。所以这是对肉体第一件事情大家要认识的， before 我们开始讲随从圣灵，好不好？然后这个课呢，我们 在教会的课都开过、细节你们如果想去听的话可以听，我还有 PowerPoint 的 slide 讲罗马书的四个重要的定律、那第二个我们开始讲认识圣灵、基础神学的课程我也讲过认识圣灵。那第一个我们对圣灵要有的认识，这都只能够 简略的讲、尤其今天时间更是不够。第一个，对圣灵内住需要有真实的认识，刚刚我也一开头已经讲过了，这是大事，这是每一个基督徒最大的恩典、神给我们最大的恩典还不光是赦免我们的罪，把永生赐给我们，把永恒的盼望赐给我们，神给我们最大最大的恩典是把他的儿子耶稣基督赐给我们作为我们的生命。所以罗马书8:32他说，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舍了，岂不把他连同万物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所以在神的眼中，要把整个万有给你比给他儿子容易多了。他说，如果我连我儿子都可以给你，我可以把万有都给你。所以你千万不要为了健康没有病没有好，或是工作找不到，或是家里面比较辛苦就埋怨神，其实神把最好的已经给我们。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很高兴你的收听，也盼望你的来信。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施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理解耶稣真理，今天就相信主耶稣，从而享受主内新生命的永生祝福。